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十一集，曹孟德煮酒论英雄。汉献帝建安三年，曹操破了徐州，杀了吕布，休息了几日，便传令班师，率领大军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兄弟同往许都而去。到了许都，汉献帝一查家谱，按辈分，刘备应是他的叔父。他正在因为曹操弄权，国家大事做不得主而发愁呢，便想重用刘备做个帮手，当即就称他为皇叔，又封他为左将军、宜城亭侯，设宴款待。不久之后，汉献帝用血写了一封密诏，交给了国舅董承，希望他能够召集忠义之士来除去曹操。董承秘密找到了刘备，刘备在密诏上签下了左将军刘备这几个字，答应参与灭曹大计。而在平日里，刘备怕曹操疑心自己，便足不出户，每日只在后园种菜，亲自浇灌。关羽、张飞都非常不解，大哥为什么不留心天下大事，却做这样的小事呢？刘备笑道：哈哈，我自有道理，自有道理啊。这一日，关张二人到郊外练习弓箭去了，刘备独自在园中浇菜。突然，曹操的部将许褚和张辽带着数十人直闯进来，刘备暗暗吃惊，只好换了衣冠，与许褚、张辽往丞相府去了。曹操一见刘备，笑道：你在家做的好大事啊！这一句话吓得刘备面如土色，以为自己参加灭曹大计一事已被曹操知道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。曹操却抓住刘备的手往后园走去：哈哈哈哈，听说你的菜种得不错啊。刘备这才放下心来：哦，那不过是消遣消遣罢了。曹操引刘备登上后园的一座小亭，用青梅煮酒，两人对坐而饮。正喝着酒呢，忽然天空阴云密布，大雨将来，云层之中好像有龙在翻腾。曹操不禁从云和龙谈到了当世英雄。他问刘备道：玄德啊，你去的地方多，遇到的人也多，你以为谁是当世英雄啊？刘备答道：我才识浅薄，如何识得英雄啊？曹操道：没见过面，总也有听别人说过吧。刘备犹豫道：那个淮南袁术兵多粮足，可算是当世英雄？此时袁术在淮南已经称帝了，但曹操听了却是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哈哈，他已经是坟墓中的枯骨，我迟早是要除掉他的。刘备又说：河北袁绍四世三公，如今虎踞冀州，部下有很多的谋士勇将，那一定算是英雄了。曹操又摇头大笑道：哈哈哈，袁绍好谋无断，干大事而牺牲，兼小利而忘命，不能算是英雄。刘备又说出了荆州刘表、江东小霸王孙策、益州刘璋等等这些人来。曹操听了却是不住地摇头大笑，说那些人都称不上是英雄。刘备便道：除了这几个，那我也想不出什么其他人来了。曹操满满地喝了一杯，笑着说道：一个英雄人物应该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。刘备连忙问道：这样的英雄 谁能称得啊？曹操就指了指刘备，又指了指自己，若论当世英雄，只有你和我呀。刘备听了大吃一惊，手上的筷子不觉就掉在了地上。恰在此时，天空中响起了一记闷雷。刘备赶紧趁机从容地捡起筷子道，哦，这雷响得可怕，把我的筷子都给吓掉了。曹操见他这等胆小，倒是把满腹的疑虑都消除了。哈哈哈哈，大丈夫也怕雷吗？第二日，曹操又把刘备请去，正在饮酒，忽然来了探报，说北平太守公孙瓒被袁绍攻破，已经全家自杀。目前袁绍势力大盛，连淮南的袁术也准备投奔袁绍去了。刘备想起从前他与公孙瓒的交情，暗暗伤心，又牵挂着原来在公孙瓒这边的赵云的下落。左思右想，忽然想到了一个脱身之计，于是对曹操说道，丞相啊，袁术如果去河北投奔袁绍，一定要经过徐州，请丞相给我一支兵，我去徐州活捉他来见丞相。曹操同意了，派出了副将朱灵、陆赵，点了50,000人马交给刘备指挥，前去徐州拦截袁术。刘备率军出了许都，不禁对关羽、张飞感叹道，哎，在许都啊，我是笼中鸟，网中鱼，如今真的是鱼入大海，鸟上青天呐。刘备日夜赶路，到了徐州，探子回报说，袁术已经离开淮南，不久就要来到徐州了。刘备点兵迎敌，遇着了袁术的先锋纪灵，便裂开阵势拦住去路。纪灵出阵喝问，刘备还未答话，张飞已经拍马舞毛冲杀过去。战不到十合，张飞大喝一声，把纪灵刺于马下。袁术听到前部大败，慌忙领兵来救。刘备把手一招，关羽、张飞两路兵杀出，袁术抵挡不住，大败奔逃，连粮草车仗都丢了。袁术一路逃到了江亭，最后只剩下了一些老弱残兵。天气炎热，又失了粮草，只剩下了30斛麦子，分派给兵士们，谁也吃不饱啊。袁术气得病了，躺在床上呻吟，厨子给他送上了一碗粗麦饭。这袁术可是过惯了奢侈的生活，尝了一口哪里吃得下去啊。他推开了麦饭，吩咐厨子道，不吃了，拿些蜜水来喝吧。厨子双手一摊道，只有血水，哪来的蜜水啊。袁术听了，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大叫一声，吐出了许多鲜血，倒在床上，挨到半夜就死了。刘备探得袁术已死，便收降残兵回到徐州，写表申报朝廷，同时写了封信，让副将朱灵、陆赵带回许都，留下军马保守徐州。曹操见朱灵、陆绍回到了许都，便知道刘备是断断不会回来了，那是又气又悔啊。刘备知道曹操定然不肯善罢甘休，令关羽守下邳，孙乾等人守徐州，他自己带着张飞守小沛去了。不久，国舅董承得到汉献帝密诏要除去曹操的事情败露了，被曹操杀了。 而曹操见密诏上竟有左将军刘备的签名，便领20万大军分五路下徐州讨伐刘备。刘备赶紧向袁绍求救啊，希望他能够出兵许都，攻打曹操的后方，以解徐州之围。不料袁绍因为小儿子病危，忧心满怀，什么事都不管不问，根本就不肯出兵，只答应了刘备，如果说遇到了不如意的时候，可以去投奔他。曹操兵临小沛城下，张飞向刘备献计，要趁夜偷袭曹营。当天夜里，月色微明，刘备、张飞兵分两路进发，突入曹营，却发现营寨之中零零落落，兵马空空。忽然间，四边火光大起，喊杀声震天。曹操手下大将张辽、许褚、于禁、李典、徐晃、乐进、夏侯惇、夏侯渊从八个方向一齐杀来。乱军之中，张飞左冲右突，杀出重围，往芒砀山而去，而刘备则单人单骑去投奔了袁绍。而关羽呢，此时保护着刘备的家眷妻子，守在下邳。曹操引诱关羽出战，却教人断了关羽的归路，暗中攻取了下邳城，连刘备的妻子都抓了去，还故意在下邳城中放起火来。关羽虽然奋力杀退了围攻他的众人，却已无路可退，只得到一座土山之上暂缓休息。曹操的兵马将土山团团围困，这关羽被困山头，见下邳城中火光四起，那是心急如焚呐。曹操向来都非常倾慕关羽英雄了得，想借机收服关羽。曹操手下的张辽本在吕布部下时与关羽交情深厚，便上山去见关羽。关羽见了张辽上山，问道：“文远兄是来劝降的吗？”张辽道：“不是，我是来救云长的。”关羽又问：“那文远是来相助于我？”张辽道：“也不是。既然不来相助于我，你即刻下山去，我来与你们一战，便是战死也不负忠义。”张辽却道：“云长兄今日若死，非但不是忠义，且会让天下人笑你有三罪呀。”关羽听了甚觉奇怪：“我何罪之有啊？”张辽说道：“当初玄德公与云长兄结义之时，曾经说过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今日云长兄若是先玄德公而死，岂不是有负当年之盟誓吗？此罪一也。而玄德公把家眷托付给云长兄，云长兄今天若是战死，请问玄德公那两位夫人无所依赖，那云长兄岂不是有负玄德公的重托吗？此罪二也。其三，云长兄武艺超群，兼通经史，却不想着匡扶汉室平定天下，只想着赴汤蹈火，已成匹夫之勇，此罪三也。”关羽听了张辽这么一说，沉默了半晌：“文远兄啊，你说我有三罪，那我又该如何啊？”张辽说道：“今日四面都是曹公的兵马，云长兄若是不降，恐怕是必死无疑啊。但是以我张辽看来，云长兄若是降了曹公，还有三变。第一，可以保全玄德公二位夫人；第二，也不被桃园三结义之约； 第三呢，也可留得有用之身。有此三变，还请云长兄三思啊。关羽想了想，跟张辽说道：文远说有三变，那我就有三约。若是曹丞相能够相从，我立刻卸甲降服；如若不从，我宁受三罪而死。一者，我与刘皇叔有事，要共扶汉室，我现在只降汉帝，不降曹操；二者，要用刘皇叔的俸禄奉养二位嫂嫂；三者，我若是得知了我兄长去处，不管千里万里，便当追随而去。这三者缺一，我断断不肯降。张辽把关羽的要求回报了曹操，曹操一一答应了，而且他相信关羽之所以对刘备如此忠心，只不过是刘备对他有恩罢了。若是自己也能够施以厚恩，终有一日也会让关羽心悦诚服。既然曹操答应了要求，关羽便护着刘备的二位夫人，随曹操往许都去了。小朋友们，更多《三国演义》的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《关云长千里走单骑》。